这个所依的基础啊，就是要能够经过禅修的练习得的禅定，净除定当中的烦恼。那么从这个知分散呢，也有一点补充，这里就是说这个所依禅之啊，粗禅有五支，二禅有四支，三禅有五支，这个四禅有四支。在像俱舍论的这些论点里面呢，就写的详细，介绍的比较这个细致，就是粗禅呢五支啊，要跳呢到四禅就四支，三禅五支呢要跳呢，就是能够到这个嘞第四禅四支。粗禅的话呢，是有这个寻思喜乐一心这五支。这个寻思的话，主要属于对治的作用，就是寻思啊，欲界的粗重过患，这个相应的对治道，那就是能够到粗禅。二禅的话呢，这个就是怎么样呢？要对治这个寻思，就是离寻思相，寻思是有扰动的，那就用喜来对治，内心里面呢遍满的喜，有喜的安住，对治这个寻思，产生这个由定呢所衍生的喜乐，内心的喜乐受，那么是二禅。三禅的话呢，它是要对治比较细的这个喜之，就是对治喜呀，它又有舍，有正念正知来对治，然后有乐有一心，所以三禅有五支。四禅有四支啊，就是这个舍之和正念呢，是对治这个细的乐的，做乐的对治。那么功德的话呢，就是舍受，就是离了喜乐了，内心为是舍了，那再加上一个一心之，所以四禅呢，有这个嘞四之，那么这个所依之，就是所依的部分，主要是指禅定，粗禅、二禅、三禅、四禅，第四极静禅呢，就是第四禅呢，也是最好，这是最好，要离这个见慢疑这些烦恼，能够成熟禅的知分，能够成熟禅的知分，那么就可以修习这个神通精进，神通境界。那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是以无分别之所摄，就是大乘呢证的真实道，能够契入实相，入无分别智，再观现象界一切事情呢，一切法呢，如幻如化，不会再继续执为实有了。在转系的时候呢，这个现象如幻呢，现象即空，空有无碍，双融双济。依这个双融三聚这样的这个殊胜慧，无分别慧所摄了，来观这个嘞，神通相应的作意，起这样的观察，所以随相应的这个观察呢，不再执着，不再停留在这些上面，能够起根本性这个无分别慧的对治作用，所以有这个出世间道为基础啊，菩萨来修神通呢，跟这个没有得的凡夫境界是不一样的，那么是这个智慧。作义者呢， 就是犹如是安住作意，就是依这个六神通的方便次第啊，做相应的观察。这个神境通是相应现色之作意，天耳通的话呢，是众多身之差别这个作意。那么这个他心通呢，是众多他心的分际作意。那这个宿命通呢，于众多往昔分际作意。神境通啊，前面第一个说错了，前面第一个是讲天眼通。那么这个第五个呢，是于自身亲及无碍专注作意，这个是神境通的作意。第六个作意呢，是修无分别之作意，就能够得漏尽通，这个是相应起的这个嘞作意。那稍微呀、略微解释一些，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六神通修的时候啊，应当所起的这个嘞作意。其中比如说第一个天眼通的作意，相应现象之色作意，那就是说有神通之后，就是有禅定之后啊，内心当中会发光明，能够照了周围的事物。那么这个时候啊，就随这个禅定力的惯性，有这个惯性的作用，去观这个色的差别相，观这个色的远色、近色、粗分色、细分色、物相的色、身体的色、内色、外色。这样呢，随着这个禅定起的光明呢展开，由小及大，由狭及广，周遍的显现。那么以及观察这个色相应的变化的时候所起的这个嘞联系，所起的影响，那么经过一定的时间修之后啊，就能够与这个种种色了观察作意，观察自在，那就会看到业色，就是业力所显的色。这通常讲上业呢是这个嘞白业，恶业是黑业，就是说相对来讲呢，它这个对比差别呢，这个善业有清亮明了性，这个恶业呢有这个暗性、暗钝性，有这些差别。那么这样观察，这样观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能够升起天眼通。那么这个他心通，这个天耳通呢，就是由定的力量呢为基础啊，在做观察，观察种种的声音，有情的声音、非有情的声音，种种说话的声音，这样去观察。那么随着定心力量所摄持啊，所引导啊，那就能够于远于近种种声音呢，能够观察到，最后能够从一个小范围到一村，到海边际，从一这个欲界，到一小的世界，到一大的世界，那么这样呢，现起这个嘞天耳通。他心通的话呢，就是观察众多他心分际作意。具体实际上修法讲这个观他心的时候呢，先是观察有情的色，像我们高兴的时候啊，这个人的精神面貌很好，人痛苦的时候、忧伤的时候啊，身体外表现得很憔悴，这个脸呢灰尘灰暗的样子，那么这个就是在色法上呢有所表现。初开始观察的时候，先从心理影响 对色法对身体的表现来观察众多差别，然后逐步逐步延展呢，就能够触及到心理变化，就是他有情心理变化，这个贪心起来嗔心起来种种这个心理状态的活动，这个显示，与众多往昔分际作意呢，这个是指宿命通的修法。宿命通的修法就是回忆过去，回想过去，把这个力量能够延伸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就能够升起宿命通。先随于自，然后呢旁于他。修的时候修就修，从自己自身开始修，就回想回想今天，回想今天早上起来，回想这个昨天，回想前天，回想大前天，回想上一周，回想上上周，这样回想，由这个回想力量的延伸，最后一直一直就到自己的少年幼年婴孩时期，那再穿过去就是说这一生之前的上一生，有这个基本力量成熟的时候啊，那就引发宿命通，宿命通就能够生出来。这个不是说呢靠我们现在这样呢没有心力的状态下能够做得到，而是有禅定的时候，禅定业也有基础，所以前面的要求很多了，所以有定又有根本定，根本定的话还要能够远离啊定相应的这些来障碍染着，才有办法，这些都消除了，所以这个心经过练习之后变得极明显极明利，就好像这个刀非常快一样的，它就是能够割草，能够砍树切菜，更锋利的刀啊能够削铁如泥，铁它都能够割断，这不又说一般的东西。那么在散心位啊，这没有力量，有定心，定心在纯净之后就有力量，所以相对这些作意在起想的时候啊，就能够升起来，所以可以引发神通，不然的话无法引发神通，那只是会心里面觉得很累，多想一会儿也不行，那么这个是第四个他心通。第五个是如意通，也就是神境通的这个修行，那就是观察自身的变化，先将自己观察成了细的轻微的，轻的就像一坨棉花一样的，一点重量都没有，再观下去呢就变成这个呢无碍的状态，跟虚空一样的，那跟虚空一样的再观察下去又变成细微的色法身体，轻飘飘的，然后再变成现在的这个呢血肉的身体，所以他就有这样渐次的观察方法，最后就是能够为及时的一会将身体变成虚空了，没有了，一会观察将这个身体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就能够将身体的这种粗重性，这种呢有障碍性能够为化除，能够化解，因为你心的这个力量够，能够转化，那么这个也要练习。那么首先我们不要说别的吧，就是连心念上都转不过来呀，你像四相上就难的转，就是打个比方说，现在叫你从这个很高的高空中啊，这个飞一样的，你即使能够飞，你首先你会担心怎么样的，那么高我掉下去怎么办，所以先就害怕起来了，这个心理准备都没有，所以即使你能飞你也飞不了，它一定是要有相应的习惯改变，改变了能够接受了，所以鸟它不会有这个担心，它就飞到空中，它能够自在，不会担心说飞不动掉下来怎么办，当然飞是一个基础的，所以这些相应的这个定生起来之后，再有这个相应的作意， 才会能够显发神通。最后这个漏尽呢，依大乘来讲呢，以修无分别之作意。前面在讲真实品的时候就讲到无分别之修啊，分为五位，有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道位，这五位。真实义无分别之的话呢，以五义来讲，离这个生灭，离有无，离断堂，离增减，离一义，生死涅槃呢，无二，生死涅槃等同空花，有这些嘞，圣义相应的观察，然后去向真实义，得到无分别智，得无分别智呢，那才得到这个嘞，漏尽通，所以这里这讲说因呢，就是有三者为因的，有禅定，有智慧，有作意，菩萨才能够成就神通。菩萨成就的神通力啊，比这个声闻缘觉要殊胜，比声闻缘觉要殊胜。有一个论呢，叫宝曼论，里面又说了，与塔共灯曼，给暗的与灯，以祭司灯油，但得天眼通。与塔共奏乐，即共诸灵，即共逻辑鼓，当得天耳通。不说惑浪语，不说缺之等。若以色护心，当得他心通。法印即如是，粉诵一法典。无垢法师，当得宿命通。施邪及车程，鼓励怯弱者，为壮力增善，智者的神变，诸法体无性，圆正如清净。第六通诸境，当得净最胜。那么这里啊，讲完这个三者是菩萨神通之力之后，就引这个宝门论里面讲的。宝门论里面是从这个业果的关系来讲因，这里讲因呢是直接方便上成熟这个类神通力的因。那从业果上来讲呢，从过去因地当中，如果你呀这个给这个塔啦供一个灯呢，或者是在黑暗当中人看不到，你给他点一个灯，他有光明。以这些的事情呢，来去修福报，就会感得天眼通。那如果是以种种的这个音乐，赞叹三宝的功德，给这个塔了庙啊，去供这个灵，或者是锣鼓这些，法锣啦，法鼓啊这些啦，供了之后将来会感报，能得天耳通。那么如果是说能够说话了比较专重，不嘲笑别人呢，诸根有缺，能够善护其心，这样的人呢，由业所感呢，会得他心通。那宿命通的话呢，就是说了他能够讽诵经典，回忆经典，这个以这个布施啊，以法来做布施，心里面无垢染，这个能够得宿命通。那比如说布施鞋子啊，布施这个交通工具啊，车子啊给人呢，鼓励这个柔弱怯弱胆小的人，那鼓励这个嘞勇猛精进的人，这个怎么样呢，就会能够得这个嘞如意通，就是得这个神境通，是这样的。那么进一步如果是能够了知这个真实义，了知诸法无体性，真的真实义， 就会得这个嘞漏尽通。这个诸通当中呢，漏尽通是最殊胜的。那么这个补充一点，讲的引到这个宝门论里面所说的了，那个是从业果上来讲，这里讲说这个神通的因呢，是从修这个神通方便上来讲，就是方法上来说，直接的引起呀、直接的这个显发了神通的力量来，那还是要有禅定，要有这个嘞观察慧，要有这样的这个嘞方便作意才会有。所以佛法里面在讲一些道理，讲一些事情的时候，有近因，有远因，有的是讲近处的因缘，有的是讲远处的因缘。那么前面讲到说，这个力的话有聚生力，聚生力怎么来的？聚生力啊，这个也有，就是说，它这个主要就是讲什么呢？宿世的善业，宿世的福德智慧所引的这个聚生力。那比如说佛了，他有神通啊，他能得禅定呢，就过去久修，所以啊，很容易就能够升起来。他积累了这些的资粮，就是上业的资粮，会的这个嘞资粮，所以容易成就。那么第三颗呢是说果，以说修通次说的果，即曰三住住于住无比，所住善供养，令彼得清净，是说神通果。那么这里呢，简要的先解释，就是说这个神通呢有三种果，神中有三种果。第一种呢是指圣住果，圣住果就有三种住，有圣人的住、梵的住、天的住，这有三种住。这个第一个，那如果是大乘里面来讲呢，是无比无善的住，是无善住，就是最善最极的。第二个，这个神通所得果呢是善供养果，善供养果就是有这样神通啊，的境界的菩萨，有这样殊胜功德的菩萨，这个嘞世间供养者为世所供养，是善供养果。再有呢，就是说能够为令清净，能够使这个供养的人呢得清净，这个是神通的果。下面呢这个解释，是曰神通有三果，就是说了，如果引发了神通呢，有了神通力量呢，前面是修因修的神通，这里是说果，得到神通，得到神通有三种果，有圣住果，有善供养果，有令他清净果，有这三种果会获得，有这三种果会现起。那先说了这个第一种果呢，圣住果，就是引发神通的人为什么是圣住果呢？圣住的话有三种住，三住住无比，就一般来讲呢，住有三住，三种住。圣住，圣住呢就是圣人所安住，这个圣人所安住呢就是很广的了，就是佛法里面说的圣人呢，都是最起码也是声闻里面的初果以上，就是能够断 我执能够断烦恼正真实，不是指世间的一般的圣人、一般的贤善，而是以佛法所说的证得真实功德的才能够是圣人、那么第一个住呢是圣住，就是获得这些神通呢、有三种住，有凡住，有圣住，有这个天住。天也有神通的，凡也有神通的，圣也有神通的，声闻有神通，缘觉有神通，菩萨也有神通。这个呢称为圣住，圣所住处，圣所游旅，圣所活动安住的地方。这是这圣者们都是可以做到这些事情的。第二个住呢是梵住，梵住是指这个梵天呢，梵天是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出尘与上，那也是可以得嘞天眼，得天耳，得他心，得宿命，能够得这些神通的。那么第三个是天住，天住就是天人呢，色界的天，初禅、二禅、三禅、四禅，无色界的天，那么这些天呢，可以住的天住，所得无比无上故。那么这里是指菩萨，菩萨的神通啊，他的这个住啊，称为圣住。菩萨依无分别慧所摄，所以啊，修这个世间相应的。这个观察，再去入世间，出世间的这个观察，得六种神通，得这六种神通，这个下面的这个一般的凡呢、天呢、圣呢，所不能及的，所以是无比无上，无比无上就没有办法可以临近接近，没有办法可以超过。唯是大乘的神通啊，为这个最极，最极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了修神通呢，所得的果是怎么样呢？上供养果，随所住处世间众生大供养故，就是说了，他不论住到哪里。能够做众生的大供养者，就是种种众生呢，供养他了，都能够获福，都能够得福报，能够得善的果报，堪为人天供养，是得供养果。第三个是令他亲近果，令他亲近果呢，就是令供养者得亲近果，就是说得这样大神通的人呢。这你去供养他了，这个福德业增上，能够获得清净。当然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供养这个有神通的圣者，他也可以跟你说法，也可以启发你，教导你，那当然可以是获得清净了，这个是果。第四颗呢是说业，业的话呢这里的内容多一点，业的话呢分六分，分六重来说，第一重是说见之业，第二重是视线的业，第三重是光明的业，第四重是游戏的业，第五重是化身的业，第六重是净土的业，就是得这个神通境界了，相应起的业了，有种种不一的差别，不同的差别。那先说第一颗精粗这个见之业，就是修神通之后啊，业呢就是相应的这个作用功德，作用的意思，因果业，有体就有业，有体就有用。四生成坏事，见彼犹如幻， 那么这个嘞，宋词很简单，就是两句话，就是说世间的这个嘞现象呢，有情有生死，世界有成坏，有成住坏空。那么有这个菩萨呢，得了这些神通方便呢，见这些世间呢都是如幻如化的，如幻如化的，不可得，生灭幻化了，犹如空花。那么这个是呢，见之业，见之业。那么具体来讲呢，这个，下面说了，分三重来解释，分三重来解释。这个因的话呢，不净世间，净世间随善不善业生，是生成坏事，是生成坏事，就是世间呢，世间升起的事情呢，可以分两大类，一大类就是不净世间，一大类呢是净世间，就是干净不干净，净就是善业的意思，不净的话就是恶业的意思。那么这个世间所成呢，就只有这两种业，是主要这两种业，有善业有恶业。那有善业的话，就升到善世间的，升到天呢，升到人间呢，那不善呢，那升到地狱恶鬼畜生呢，升到这些了不善的地方去，不善的地方去。体性的话，非大种子受色，就是说呢，这个嘞四生成非呢，主要是讲什么成坏呀？讲这个非大种子受色，四件成坏，就是我们这个友情呢，身体是直受的，但是这个四成坏啊，这个环境呢，是非直受的，比如说这个杯子啊、房子啦、山河大地啊，这些呢是非这个嘞直受的，非直受的，那如果是说了这个行差别的话呢，差别的话呢是行之差别、功的差别、成坏差别、成住坏空。八寒八地狱人天寿命受用，种种的这个差别，那么差别呢，先讲行之差别，就是这个随善行随恶行所起的，功的差别呢，就是显了种种的诸界了不同的这个嘞作用，成坏差别，成住坏空，有不同。那比如说了，这个火烧的时候，结火烧的时候，这个地球上呢，娑婆世界呢，法尔都现起粗禅，都修腾粗禅呢，二禅呢，那就去到这个嘞二禅了。那火来的时候呢，粗禅也坏，世界也坏，这是粗禅边际。第二禅的时候呢，它坏呢是坏什么了？就是风灾的时候，第三禅呢，是这个水灾的时候，第三禅呢是这个火灾的时候，那这个风灾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呢，都坏到这个第四禅天去了，是这样的。那这个是呢，见之差别，就是能够见世间呢，见之业，就是有这个神通力啊，天眼呢，能够见无量。三千界，就是各种各样的世界的界，那这样自然就会见世界的这个宏观的范围，大的范围，所以就会有见之业，那么还有八寒八热地狱啊等等呢，人天的这个寿命呢、存在呀、比如说八这个四天万天的寿命，人间五十年，四天万天才是一天而已，然后他住五百岁，那到立天的话呢， 这人间百年是那里一天，所以他呢住什么呢？他是住这个呢一千岁，这一子这样差别。那这些呢是有神通境界了，禅定境界了才能看到的。见彼犹如幻，就是看到这个呢种种的呢世界若成若坏呀，就像幻化的一样的。那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大的这个眼界广的来看的时候，很局限性的看我们每天这个，就是太阳升起来，下午啊又落下去，这个过了几十年呢，这个山啊差不多，河流还差不多，特别是农业社会变化更小，那现在工商社会之后啊，你看很多地方天天都在搞建设，这里拆东墙补西墙的，这个变化觉得多一点，要过去变化就更小，那这个就会容易升起禅的感觉，升起永恒的感觉。那要是这个有天眼的话，观察的这个管的话呢，就把这个宏观看到，差异性明显了，就等同于我们看水泡一样的。你看河流的水很急的时候，这个水泡不是幻生幻灭吗？这我们生活经验能够看得了。那如果有历史眼光的人呢，读了很多历史书啊，纵览五千年呢，这一看这个世界过去到现在经过多少的分分合合斗斗杀杀，兴兴衰衰的变化，那么这种无常变化感就会能够活动起来，就活动的显现起来，不然的话呢，就不太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见子业，就是它会起什么作用，就是能够见世界成，见世界坏，所以佛呢观这个什么四大海呀，就像一池水一样的，观三千界呢就犹如一喝子，就是喝利乐果的这个子了，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子，三千界就是一个小种子一样的，观这个佛法的兴衰呀，就像春天秋天夏天冬天的这个树木的萌芽繁茂落叶和这个枯萎的变化一样的，如是是木，所以就能够非常的这个直观的观察起来，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业呢，就是称为现子业，现子业，现子业是种种他所欲自在随意成，就是心里面有什么欲望什么愿望，他这样一发起来之后啊，那么就能够相应的显现出来，能够出生。所以啊是自在随意成，这是这个嘞宋词的意思，宋词的意思，这个称为显现之业，就是有神通力啊，它相应的这个作用得了神通之后呢，有这样的业用，那比如说呢，佛说法的时候放光明，什么青色青光、红色红光等等，白色白光，这个大地震动的时候东涌西动，西涌这个东震，这个东震，等等这些变化，这个大地六种呢震动，那么这个都是呢神通力所显现，那么这个有神通啊，它随这个意念呢转的时候啊，就能够随意转，就能够随意转，随意转，就有这个嘞直接的相应性，这是心力强的情况。这没有神通的凡夫境界了，没有禅定境界的凡夫了， 心意虽然也会转变一些东西，但是这个范围是非常有限。我们心意啊，很快会转变自己的身体，这高兴的时候啊，身体也比较舒服一点。这个一不高兴的时候，烦恼多的时候，心里也很这个难受啊，就带来身体也是很粗重、很沉重。那直接的转变是对你的身体，所以这个身体啊是一个非常有体系的一个组合，所以它有没有病呢？有没有问题了？不只是说吃什么，住什么地方、什么环境，这个物质上决定，同时也有心理上的决定，它本身的心理环境好，就能够很大的影响和改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讲随意自在也是这个有禅定啊，有这个神通的观境呢，获得这个心力的强大，心力的自在，所以他能够为种种视线，就是观世音菩萨菩萨呢称为普门视线，寻声救苦，能够为随方呢随众生的这个需求啊来显现。那讲这个视线自在呀，这个经典里面也有讲，这个视线自在呀，自在随意成呢，有十种自在，比如说呢，他想活多久就活多久，住多久就住多久，这个是寿命自在，那他要入定呢，入三摩地啊，入什么三摩地啊，入初禅二禅呢，入什么定呢？这个是心自在。那我们现在心能自在吧，好不容易修啊，修了很长时间的味道滴滴都得不到啊，不要说这个百千三昧啊，入住初自在啊。那么还有财自在啊，这真正随意自在啊，是讲这个圣位菩萨了，八地菩萨的殊胜境界，他就是有这个能入虚空藏三摩地，所以啊，这个对一切有形做布施的时候，这个布施种种资具就像下雨一样的，这是财自在。那么业自在呢，就是说了它能够随意这个意欲转化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啊，他想来娑婆世界就去娑婆世界，到娑婆世界，他想去极乐世界就到极乐世界，所以这个是业自在，他想到哪里受身到哪里投胎就去哪里投胎，这业自在，还有那是身自在，身自在呀，他就是能够想住这个禅定，出生到不同的世间里面去，就出生不同的世间，要住禅定就住禅定，所以身自在。那这个性假自在呀，就是说了他能够于这个性解而这个来得成，比如说性解这个为经呢，就能够成经，他有这个来性解自在。愿自在呢，就是他要发什么愿呢，发什么事情呢，这个愿要去做了，这个愿能够达成，能够成就，愿自在。神通自在呀，就是他在化有情的时候，知道有情的愿，能够为相应的方便去满有情的愿，那么智慧的自在也就是说了能够成就四无碍解，就是说说法啦，了解法义啊，这个文辞啦，都能够如意自在，还有呢就是说了这个法自在，它就是能够为这种种的经教等等，以众多的这个嘞言说来显示，众生听闻之后都能够为得到满足，得到欢喜，这个是十种呢自在。 这四种自在，那就是到八地菩萨以后啊才会有的。那么从这个神通的业用来讲呢，显露就是已经很圆满的状态了。就跟这里这个寄颂里面所说，种种他所欲，自在随意成，完全是可以承办，完全是可以承办，那么这个是第二颗。第三颗呢，贵三是说这个呢，观之业，就是说了这个神通力啊，这还是会有光明出现，能够显现出光明来，有这个作用。即曰神光照恶趣，令性生善道，威力震天宫，动电令魔怖。这个是指呢，神通的力量呢，可以显示光明相，可以放光明。那这个放光明呢，它有两个作用呢。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救苦，救度有苦的友情；另外一个方面是不魔，是能够令魔王呢恐怖。这个神光照恶趣呢，是指救苦，就是这个光明呢能够照了到恶趣里面，恶趣的众生呢由这个神通力的光明照了之后啊，于这个道于善法升起信心，去向善道，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为这个从恶趣里面脱离出来，所以是救苦。那么这个不魔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神通力的光明呢能够威震天宫，天宫这个魔呢，这里讲是欲界天魔，就欲界天当中啊，相应的天有情，颠倒作义，种种困惑。那么在修定呢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欲界天魔有可能会来影响修行的人。那么有这个智慧光明的圣者呢，依这个神通力所发出的光明呢，会让魔恐怖，让魔惊悚，就是受到这个类影响了，受到这个影响了。这个是寄颂里面的基本意思。四曰此寄显示光业，就是说了有神通力，它会能够发光，现起光明。这个现起光明的话，这个神净通啊、天眼通啊，这些能看、能够了知众生。神净通的话呢，是显示光明的基础。神净通修炼，这个练习出来之后啊，身可以任意的变化大小，还可以上升出火了，下升出水，身涌虚空。手摸日月，变化光明种种相，都是随这个禅定成熟之后，修神通的时候，心意的力量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所以要放光呢，就能够放光。这个经论里面讲到啊，说这个正阿罗汉的比丘啊，大阿罗汉的都有神通啊，他晚上带着这个克比丘身去住的时候，他就把手指头竖起来就可以了，手指头一竖呢就有光，那就可以照亮呢前面的路，带着他去这个安住的这个嘞住处，茅棚呢金色了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三昧之力所生的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呢，它是有作用呢，如果照大菩萨了这些殊胜作用呢，一个是救苦光业二种，一救苦二不魔，一个是救苦，第二个是不魔。上半句名救苦，为下道下照恶道众生， 令发信心得生善故，就是菩萨的光明呢，会能够照射到恶道里面去，让恶道的众生呢升起这个信心来，升起信心之后，这个念头转变了，就升到这个善道，升到恶趣里面是想死啊，不想在那里活了，一分钟都难受。但如果他念头不转，善念不生呢，就一直在恶道里面。如果他念一转了，就跟这个恶道不相应，就会能够脱离恶趣。这个像高僧传呢，里面有一些事迹啊，像某个禅师啊、禅定呢，这个周围呢，是不是清源现果、白露闲花，这个猴子也来供养，这个鹿也来供养，为什么呢？在这个修行呢，也有经常禅修啊，肯定这个身啊现光明相会有，内心清净，没有智慧，没有扰的，没这个具足智慧，没有烦恼，没有扰动，所以啊，这个其他有情见了欢喜，那么就感应的这个猴啊、猿猴啊、鹿啊，也愿意来接近。那要是菩萨的光明呢，就不止啊这样子，更殊胜的照到恶道啊，令生信心。那么如果白露闲花、清源现果，这个畜类也是恶趣类，它能够与修行人生信心，起供养，那他将来肯定是感果报啊，要脱离恶趣了。在有一个论点里面，它也是引自于经文当中的，就说一个青蛙在听话了，另外一个老头啊就过来的时候，就把个杖一煮啊，就煮到青蛙头上了，青蛙就死掉了。青蛙就后来升到欲界天，因为听法的善业，他就升到欲界天呢，再依他的神通来观察，那是具身所有的力，就是升到天界，他有这样的力量，就发现自己前身呢是个青蛙，就是这样被煮死了，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呢，煮杖呢煮在他插到他头上死掉了，所以他就感念佛陀的恩德，这下到人间呢上天花，赞叹佛的功德，是这样子，就是他升起信心，福德业增长，脱了恶趣生，升到善道里面，那么那是听法。这里讲的是光明相有这个业用，下半记名不魔，为善照天宫，动魔宫殿，令魔金不顾，称为不魔。这个不魔呢，比丘啊也有一个名称，称为不魔，就是说了这个人呢出家了，修行呢，这个于正法力而受持，去向于解脱，去向于涅槃，那么邪知邪见的人就少了一分了，魔众肯定就会少一分了，所以魔王就忧虑，魔王就恐怖，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呢会出现障碍，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嘞，业力的关系，甚至有欲界天魔的侵扰，那入禅定的境界的时候也有可能的。魔有四种呢，有烦恼魔、死魔、欲界天魔，还有这个嘞，五蕴炽盛的这个魔，五取蕴魔，这四种魔。那这四种魔当中呢，根本性来讲还是心魔，就是内心里面的错误想法、颠倒想法、贪嗔痴相应的烦恼缠绕住了。所以外境界才会有机会能够得其变，不然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其变。欲界天魔呢，他也是，他来干扰你，就是无非是视线种种这境界，让你生贪，让你生恐怖，恐怖心不生起来，贪婪心也不生起来，魔不得其变，魔没有办法得变，因为他是这个颠倒了、虚妄想了，所系缚住了。所以才来 缠绕你，你也要有相应的心才能够缠绕到，没有这样的心呢，魔王没有干扰你的可能。那么圣者有神通力啊，能够放大光明相呢，内心有清净，没有垢染，有清净相，就跟这个魔的这个颠倒呢是相违的，相害的。所以当光明起来的时候啊，这个呢天宫呢震动，魔王恐怖，这魔王会恐怖，是这样子，就像世间一样的这个这个想法呢非常这个呢坏的，烦恼非常重的人呢，他见这个以这个心意善的这个呢正确的这个呢力量，他会感觉到心虚，感觉到这个呢恐怖，是这样的。那同样的一个呢作用，这个是神通业的影响，就是观之业。第四个是游戏之业，就是说得了神通的人呢，可以说是能够游戏三昧，游戏人间。既曰游戏诸三昧，身中最第一，横现三种化，以示利众生。这个先依记诵呢约要的解一下。游戏诸三昧，就是能够啊游戏种种三昧，于这个种种定呢得自在。就好像我们世间做什么事情一样的，他到一定成熟的程度啊，就非常的了解了，非常的熟练了，可以得心应手。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呢，中间弃入也行，最后来结尾也可以，最开始给他开端也可以，不论在哪个层面哪个方位，他都能够做得好。那这个就是游戏三昧一样的啊，游戏境界，就把做事情当成玩一样的，不是那么辛苦的了。那么这里游戏诸三昧啊，是说入定禅定呢，就好像玩似的啊，不是说这个初禅很辛苦，要修二禅呢不知道多久才会成的，怎么样入定呢？入不进去，入了进去半天出不来，不会有这样子。能够游戏三昧，游戏诸三昧，身中最第一，就是说了这个游戏三昧啊，神通力量呢于诸众中呢是这个佛，就是菩萨修行修神通到最后啊殊胜呢圆满呢到佛嘛，这佛是最第一的，是身众当中最第一。横现三种化呢，是这个呢三种这个化身，三种化身，这个种种化现，以这些种种化现呢来利益众生。四曰，那就是这个偈的解释。此偈上半显示细叶与，这是上面这个两句啊，就是显示这个细叶本身，就是神通业了，这个游戏业方面的体本身是怎么样的。于佛众中游戏诸定，最得自在。这个于佛众中呢，这里也可能是字啊有差，这还不确定，但是总的意思来讲呢，这个主要前面讲是于身众最第一，这里呢有可能是于身众中游戏诸定最得自在，有可能是这样的。不管这个字是怎么样，但是总而言之呢，就是讲 这个一切圣者当中，这个声闻啦、缘觉啦、菩萨啦、佛啦、僧团啦等等，这个当中，以佛为最，佛为无上，就是诸佛啦，都能如此有这样的功德，成就神通呢，游戏三昧，三昧自在，游戏诸定最的自在，就是能够定呢最自在，无过于此，所以称为游戏，这是从定本身所显的，要变大就变大，变小就变小，能够顺逆这个入九次第定，从散心一直到这个灭尽定，从灭尽定又一直又退到这个的散心，也能够马上由散乱心入到四禅，又从四禅马上入到马上退到这个的散乱心，就是要什么样的这个呢相应就什么样的相应，这个是呢这个呢显示戏业，就是游戏业。下面呢是下半显示化业，就是依化有情方面来讲所起的业。化有三种，一业化，工巧业处自在化故；二随化，随他所欲自在化故；三善化，诸都塞天等圣善化故。宏化最胜化生，以四三化恒为利益。这里讲恒现三种化，以是利三，以是利众生呢，就是指的有神通之后，他能够起化到有情的过程当中呢的三种这个化身变化。那业化呢，就是工巧业处能够自在化，工巧业处啊，就是化现菩萨了，做种种事情呢，种种表现呢，都是可以照得到的。随化呢，就是随他所欲自在化，就是依这个发起游戏心、变化心的这个圣者来讲，他能够为随他所欲自在化，就想要化什么就化什么。友情呢，想要什么就能够成就什么，是这样的。善化呢，就是善字往善的殊胜的意思，就是能够助这个化现呢，能够助兜率天呢，这些圣处在兜率天呢说法，兜率天呢饶益友情，那么这个善化呢恒为利益，就以此三化，这个是神通的游戏业，那就说了这些。